五，情感的波动。我的情绪上的波动是撒旦用来偷窃我们的喜乐，并摧毁我们有效的为基督做见证的工具。我们要学会做一个不易改变的、经得起考验的、心思不二、不屈不挠、坚定不移的信徒。我在这本书的开头就提到，我们中间没有人能做到完全没有一点情绪，但是感谢上帝，我们能学会怎样控制这些情绪，我们能学着控制他们，而不让他们来控制我们。当生活被感觉控制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乐趣可言了，因为感觉每天都有变化，每时都有变化，甚至每刻都有变化。我们不能相信感觉，不仅仅因为他们常常变化，还因为他们也会撒谎。魔鬼喜欢利用我们的感觉来影响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是魂魄之躯。我们也常常受魂的左右，即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而不是跟随真理的灵。我们阻止不了敌人将那些有害的思想注入我们的大脑，但我们没有必要就居住在那些思想里面，因为我们有一个意愿，就是选择去拒绝他们。同样，我们也不能阻止撒旦利用我们的情感，但我们能够用同样的意愿拒绝向我们的情感低头。事实上，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必须依靠真理和智慧生活，而不是感觉和情感。理智地待自己。有时，我们不得不理智地待自己，为的是依靠真理和智慧生活。当我们要被各种奇怪的感觉压倒的时候，我们必须停止并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感受。有一种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对自己静静地说，或向主大声求助。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拒绝任何有害的感觉，因此我过着极不稳定和痛苦的生活。现在每当有孤独的感受从我内心升起，并使我害怕和痛苦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乔伊斯，梅尔，打退他。你可以感到孤独，但你不是孤独的。你生命里的人都是上帝安排的，他们都爱你，关心着你，你不可能孤身一人。所以即使有时我感到孤独，我也不会让这感觉支配自己并破坏自己的生活。这是情感成熟的一部分。情感的成熟。也许你在人群当中会感觉到每一个人都在谈论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在这样做。你也许感到没有人理解你，但这也不意味着真的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你。你也许感到被误解、被瞧不起，甚至被伤害，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真的在经历这些。撒旦希望我们听从自己那不定、不可信靠的感觉，不听从一直在诉说真理的圣灵。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把情感的成熟定为我们的目标。作为信徒，走向情感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学会听从圣灵，而不是听从魂。如果我们想成熟起来，并成为训练有素和受命于圣灵的人，我们就必须决定在圣灵里，而不是在血气里行走。我们要立下决定的心智，行事都要让我们的意愿服从上帝的旨意。像磐石一样，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0章4节。我的丈夫在情感方面就一直很稳定，事实上他使我想起了耶稣的圣名之一磐石。还有一种方法来描述耶稣的性格，那就是他有成熟的情感。这成熟的一部分就是稳定和不改变。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3章8节。你真的相信耶稣也像我们一样经常受自己情感的左右吗？当然不。我们知道他受圣灵的牵引，而不是感觉。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他和你我一样也有着各种情感的经历。从这点来说，大卫常常比我更像耶稣。大卫像磐石一样坚定和不动摇。和这样一种人生活在一起真是一种欣慰，因为你总是知道该期待什么。事实上， 过去我常常大卫激怒，因为他从未对任何事显示过他的激动和不安。部分原因是他具有不外露情感的冷静性格，另一方面，我比那种不冷静的人更厉害。我常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起伏就像过山峰那样。你知道我情感的过山峰是什么时候才平衡下来的吗？是当我决定依靠圣灵的帮助，不再受情感左右的时候。过去我依靠感觉生活，因此被情感所捆绑。我会在前一天兴高采烈，而后一天就为自己落泪不止。第三天我又会反弹回去一小会儿，然后又会陷入痛苦中。后来我终于不得不正视自己这样的变化，因为它给我带来许多我还没有准备好去对付的情感问题。于是我意识到我需要的是情感的成熟和稳定。大卫在这方面给我树立了优秀的榜样，看着他，我也想拥有和他一样的成熟和稳定的情感。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稳定。通常，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成功，或想使某事达到我们的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情感成熟作为我们的首要目标。尽管我们靠自己不能达到这样的成熟和平衡，然而上帝将会帮助我们，只要这是我们真实的渴望。你的上帝是全能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实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参考经文西番雅书3:17，在旧约中，以利沙紧随先知以利亚，成为他的门徒，因为他想在主里像他的师父一样强壮。如果你有情感方面的问题，你得停止和那些在这方面比你更糟的人接触，而同那些在灵命和情感上都成熟的人多相处。过去，我明白自己在情感方面绝不会有大卫那样刚强和稳定，因为我俩是性格完全相反的人。然而，我仍然决定不再受自己情感的折磨和控制。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居住在我们里面的主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大有什么能力呢？其一，就是他帮助我们克服情绪，跟随他不更改的话语和圣灵，而不是跟随我们不稳定的感觉和情感。你的上帝是蛮有能力的。为什么不相信他会帮助你渐渐拥有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荣耀的盼望那样成熟与稳定的情感呢？基督，荣耀的盼望。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参考经文哥罗西书1:27。作为信徒，我们唯一荣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才能供给我们过喜乐与得胜生活所必须的一切。众所周知，耶稣因他的坚定与稳固被称作磐石，他总是一样，从不更改，他不会被那叫我们改变的事物改变。人要竭力将他推下悬崖，而他将稳稳当当地从他们当中走过。他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他能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他在上帝的手中，没有人能够在上帝的旨意和时间以外做成任何事。他在这种知晓中得安息，同时这知晓也给予他从不动摇的平安和安全的意志。在马可福音4中，他能够对风暴说平静，因为他绝不会让风暴在他的里面兴起，他持守了平安。我看见我丈夫大卫多多少少有着这样的态度和观念。过去如果我们有金钱方面的问题，我只会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大卫只是简简单单地说，乔伊斯，我们正在做11奉献，做了主要我们做的每一件事。过去上帝总是满足了我们的需要，这一次他也不会例外。为什么我们要在那里陷在痛苦当中，盘算着该如何去做呢？让我们轻轻松松地信靠主吧，他会安排每件事的。过去如果有人开始说我们的坏话，与我们作对，并尽力挑起我们争吵，我会变得极其紧张和不安。而在大卫那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生气的迹象。我会对他说，大卫，难道这一切不足以让你发疯吗？不，他回答，我们没有问题，是这些人有问题。在主面前，我们的心是没有亏欠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感到不安呢？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自然地拥有这样稳定的精神和成熟的情感，我们不得不用全心来渴求，我们不得不决定无论发生什么我们也要坚持，我们不得不越来越饥渴地寻求，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说的饥渴慕义一样。参考经文马太福音5章6节，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有权享受灵里面的所继承的一切。稳定的情感作为属灵的继承，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决定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参考经文以弗所书1章11节和12节，我们必须认识在基督里我们的地位以及我们应当所得的，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基督身上的。稳定的情感是我们属灵继承的一部分，我们没有必要生活在像过山峰一样的情感中，在那里我们的感觉只会从一天的高峰走向第二天的低谷。我们应当像基督那样生活，靠着认识到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属于谁，我们便有平安和安全的意念，直到我们下定决心声称并活在我们所继承的产业里面，敌人才会停止继续从我们身上掳走耶稣以生命的代价为我们换来的他的平安和喜乐，他们常住在我们里面，即使被各样的混乱、迷惑和恐惧所包围，他们也不离开我们。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中，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放心了才得喜乐，即使我们的处境不怎么理想，我们也能享受生活，然而失去平安，我们就毫无喜乐可言。以稳定的情感为目标，我儿子和我有着同样暴躁的性格，因此在我们学会顺服主以前，我们常常吵得不可开交。在我学会依靠圣灵的帮助控制自己情感爆发之前，我常常自责，最后我认识到我是一个有弱点的人，如果我完美的话，我就不再需要一个完美的救主了。于是我不再为自己情感上所犯的错误而内疚。耶稣来到世间为我们成了完美的赎罪祭，因为依我们人类的天性，我们没有成为完美的能力。我们需记住这样的事实，每当我们被引诱到完全的被内疚与自责压垮的地步时，我们不能驾驭我们的情感了。通过一系列与我儿子共同经历的痛苦，我明白了，一点点谦卑就能给这样的征战上一堂极其伟大的课程。当我开始有改变的时候，我儿子也开始改变。当我最终意识到，尽管我有情感，我也不必向他们屈服时，我才开始变化。我在这里要说的，并不是我后来再也没有过任何消极的情绪，而是我以控制自己的情感为目标，不再让情感控制我。在我停止向我那些愤怒、自怜和绝望的情感屈服以前，我是一团乱麻。我不得不开始为自己树立目标，稳定的情感。我不得不学会，我所寻求的不是变得冷酷无情，而是有节制的情感生活。有节制，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参考经文彼得前书5章8节和9节，谨守就是自律，警醒就是头脑冷静。在这里我们被告知要做谨守自律，头脑冷静，根基牢固，成长有素，刚强壮胆，坚定不移和决意无悔的人。根据这两节经文，我们将怎样击退魔鬼并经受他对我们肉体和情感上的攻击呢？就是在基督里建稳根基。撒旦会利用我们的感觉来袭击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必要顺服我们的情感，即使他们吵我们，甚至在我们里面狂怒，我们也能坚固地抵挡他们。坚定不移与毫无畏惧，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这坚定不移与毫无畏惧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参考经文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八节，注意其中的两个词，坚定不移与毫无畏惧，这展现了面对敌人和对手猛烈进攻时，肉体和精神上我们要有磐石一般的性情。当有人或事物攻击并要摧毁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站稳脚跟，坚信事情都会朝最好的方向做工。我们不要变更，只要保持坚定，让上帝来慢慢改变环境。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们时不时地发生，我们不要以为上帝会不请自来干预事物并看顾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应当祷告并请求上帝来改变我们的环境。这样我们需保持坚定不移的性情，这就是敌人沉沦和毁灭的标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坚定不移和毫无畏惧是撒旦要失败的标志吗？因为他知道唯一能制胜的方法就是欺骗和恐吓，他岂能威胁那对他无所畏惧的人呢？他岂能欺骗那已经识破他谎言并拒绝信从他们的人呢？有一种人不会随着自己的情感而动，而是选择稳稳当当地以上帝的话语为根基。当魔鬼发现他的诡计没有得逞时，他就意识到他失败了且被击退了。出埃及记描述了当以色列的子民站在红海岸边，看见法老的军队从身后逼近的时候，他们面对这样可怕的境遇毫无畏惧并站立着。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参考经文出埃及记14章13节和14节。当面对以色列人所遭受的这般处境时，我们要照着他们被告诫的那话去做，保持镇定，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让上帝来为我们征战。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参考经文诗篇94章12节到15节，在这里主对我们说了些什么？他在说他管教我们是有理由的，他这样做是为了使我们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请留心14到15节中说到上帝的信实和公义，会转向我们这些上帝的产业永不妥协的正直人。我们要确信只要顺服了他的道与旨意并被圣灵所牵引，我们面对敌人就不再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主要亲自为我们作战。但是我们必须希望得到帮助，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上帝也难以帮助那不真正想得帮助的人。如果你我真正想得到帮助，我们必须在等待上帝替我们做工的同时保持镇定。保持镇定。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参考经文诗篇91章一节，当你我感到情感的浪潮渐渐在内心升起时，我们需要返回到至高者的隐秘处，向他呼吁，父啊，请帮助我抵挡这恐吓，并要压制我的汹涌的情感。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主会实现他对我们的应许，即替我们征战。我们需要学会躲在他的荫庇下避难，在那里我们有彻底的安全，因为我们知道天上地下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和他媲美。避免情感的高峰和低谷。当我们努力培养成熟的情感时，我们必须注意避免两个极端，高峰和低谷。我们大多数人已听说有许多有关情感低谷的教导，例如丧失信心、精神抑郁、沮丧不堪和极度绝望等等。但是主已经向我们揭示，我们也要避免走另一个极端，即情感高涨。上帝已经向我表明，如果我们陷入高涨的情感，其结果就如陷入低落的情感一样，失去了平衡。为了保持情感的平衡，我们需要住在平坦的地方，避免极高和极低的地势。对有的人来说， 要保持情感的稳定也许很难，因为有激动的嗜好，出于某些原因，他们似乎不能安定下来，像其他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这种人不得不找点事情让自己一直处于激动的状态，如果不这样，他们很快就会感到乏味了，便开始待机点燃自己。这样的动机常常导致他有过分的情感刺激，拥有的是非稳定的深植于心的喜乐，而只有稳定的喜乐才是信徒的生活的特征。激动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过分的激动是危险的。存在内心的喜乐，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5章11节。有时我们这些信徒似乎倾向于认为，为了被主的喜乐充满，我们得被打开，被燃烧，被超强度的刺激。耶稣的确告诉我们，他会最大量让他的喜乐和愉悦充满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抓住吊灯荡来荡去。我知道喜乐一词常常被一些教师和传道人定义为欢声笑语，这个定义是有一些基础的，但根据思琼的索引，希腊文 chara 一词被译作喜乐，它在约翰福音15章11节中的实际含义是存于内心的喜乐。喜爱这样的定义，因为我自己的婚姻生活中看到了它。30多年，我亲眼看见我的丈夫大卫过着喜乐存于内心般的生活，这对我是个了不起的祝福。大卫把这存于内心的喜乐比作欢快的涓涓溪流，它静静地流淌着，给沿途的事物和人带来了更新。然而我们仍有很多人像海洋一样，我们的情感来来去去，就像怒吼的海浪。前一刻我们还一路上澎湃朝前，淹没了所经过的每一样事物，但后一刻我们就匆匆撤退，留下一片残骸。经过多年这样的涨落，我越来越想拥有我丈夫那样的平静。我明白了，过分的高涨和低落将导致压力和不安。我不是在说人不应该有任何激动，而是说我们必须小心变得高涨起来，因为经常的高涨会导致人有幻灭和失望的情绪。调整自己，适应他人。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参考经文罗马书12章15节到16节。情感的回应是很微妙的，在这个区域务必要保持平衡，好得到适当的回应。例如，当大卫拿出我渴望已久的14克拉的金表时，我又惊又喜。我感谢上帝，我有一位爱我十足的丈夫给我带来这么多的好处。我也感谢主，我没有自作主张，而是等候着让他亲自为我做安排。如果我买了那只我认为可以支付得起的手表，我的快乐绝不会因它的廉价而持续多久。尽管当时我很喜乐，但也没有像几年前一样，我没有冲进办公室给每个人展示我的手腕。事实上，我约束了自己，除了我的孩子们和亲近的朋友，我不打算告诉任何人。如果有人注意到了并说，哦，你带了一只新表，我会回答，是的，大卫为我买的，它是不是蛮可爱的呢？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带走了那本应存于我们与主之间的喜乐和祝福，因为当他为我们做了一件特殊的事情时，我们欣喜若狂地向周围的每个人夸耀所发生的事。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尾。第二天，我注意到，这表走得不准。我当时想，大卫没有调好时间，我拨出发条要矫正时间，却发现这发条并不能带动手表的指针。我不能说当时我非常沮丧，只不过有一点失望罢了。我的女儿珊蒂对我说，妈，你就像在看着另一个人刚买了一个昂贵手表，就发现他不能走那样平静。你知道我为何会有这样的反应吗？因为我自从开始就不让自己为这只手表过分激动，现在他不能好好的工作，我也就不会过分的沮丧了。假设我满街跑着并向每一个夸口炫耀，我便让这表成为我喜乐的中心。 那么当我发现他不能工作的时候，我非崩溃不可，我所有的喜乐会顺着下水道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必须学会不过分激动地去享受生活中的美事。让我来举另外一个事例。前段时间我们买了一套新房，当时我学会了现在正与你们分享的存于内心的喜乐。人们不断地问我，你为你的新房感到激动吗？事实上我没有激动，我的喜乐存于内心，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激动。我知道这房子是主的礼物，我感谢着领受了它，我有平安，如此而已。我们在先前的房子里住了17年，现在是变换的时候了。对我们来说，这新房投资不少，因此出于这些原因，我心中有满足的喜乐。然而我没有一点情绪上的激动，当我离开我们住了17年的房子时，也没有哀痛。在那里，我的孩子们度过了他们的童年，我带领的首次查经聚会也在那里，还有许多其他的记忆，但我已坚固了。当我们搬入新房的时候，我不会被情绪弄得筋疲力尽，我已经学会了调整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取代了以前情绪化的性情。情绪化的厌烦。当你开始放弃情绪的高涨时，不一会儿，你有可能感到乏味、厌烦。在主带领我走出情绪的高涨，并进入内心喜乐的几个月当中，我确实不得不与我这样的思想做斗争。这真是无聊。理由，像很多基督徒一样，我过去沉溺于自己的情感中。沉溺于情感中。回想起来，我在焦虑和烦躁、猜测与推理、放纵和操纵、狱中不知度过了多少岁月，并经历了各种情感的波峰女谷。当我的精神终于能在平静中愉悦时，我的肉体却留下了创伤。主使用这段经历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他向我显示，我们有许多人都喜欢沉溺于情感当中，和许多人一样，过去我是如此的沉溺于焦急当中，以致在没有什么好焦急的时候，我居然会为那些本不令我焦急的事而焦急。还有的人沉溺于内疚中不可自拔，如果他们没有什么好内疚的，他们竟会为没有内疚而内疚。同样的情况还有可能发生在沉溺于激动的人身上，正像有毒瘾的人疯狂地寻找毒品一样，有激情瘾的人们也会同样地寻求激情的毒品。有的人真不知道该怎样就班的平常度日，还有的人急迫地追随他们的目标，以致他们总在寻找新的目标。一旦他们达到了目的，他们马上就厌倦了，除非又找到了另一个新目标。有一个这样的小伙子，他过去为我们工作。一天他对我说，我想我最终要抓住那真正让我绞尽脑汁也做不好的事。那会是什么呢？我问。我猜最终我要明白，大部分的生活就是起床了然后又睡觉，起床了然后又睡觉。如果我们这些目标追随者们能够认识到这条真理的话，我们不仅能够拯救自己，还会拯救那些我们身边许多头痛的人。我们也许不会被召去从事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业，上帝的高抹的确会为伟大的事业而备，但也会为我们超自然的享受日常的生活而设。作为基督徒，我们被召热爱上帝，与他及我们的弟兄姐妹建立美好的关系，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得祝福，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的快乐，并与我们的配偶过着和谐美满的生活，抚养上帝赐给我们的孩子，持守着起床然后又睡觉的生活，为他乐此不疲地做着这一切。诗篇100篇2节告诉我们要乐意侍奉上帝。有的日子上帝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激情，然而我们不要用尽我们所有的一生去寻找这样高涨的情感。有时我的聚会是令人激动的，我也会因此而快乐。我想主知道我需要一点点鼓励，我才可以继续下去。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得不谨慎，因为激情本身就会制造出对更多激情的渴望。如果我们不谨慎， 我们最终会以寻求激情取代寻求上帝的旨意。如果一个教会的服事不令人激动，我们便会认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也可能会离开一个虽然让我满意却不令人激动的聚会。你我都需要学会不受外界环境的左右。在我的聚会当中，并非每一个人都激动不已。一生中，新房子只会出现一次或两次，为一块崭新的金表而欣喜的机会也很难得。许多的日子来了又去了，并未奏响充满激情的乐曲。但要记住，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膏抹，能恰当地处理好日常的生活。麻烦常常出现在没有任何事发生的时候，因此我们才会尽力开始找些事来做。我们的确需要多样化的日常生活，但是我们也需要学会被圣灵牵引，而不是我们对情感的嗜好。我们不是每一天都在度假，也不是把每一餐都做宴会，并非每一事件都是一首狂想曲。大多数时候，生活都是平淡无奇的，那也是我们需做的。我们必须学会控制我们的情感，避免因情绪的波动而阻止我们在上帝为我们安排的生活当中去享有不间断的存在于内心的喜乐。